大家好，我是野神，今天我们来继续讲北欧神话的故事。在上一期呢，我们主要讲了这个众神之父奥丁，他呢为了获得智慧啊，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为了喝智慧泉水呢，牺牲了自己的右眼，然后倒吊在这个世界树上，得到了神奇的卢恩文字，具有附魔功能的。同时在最后一个故事里呢，他为了喝到这个雪蜜酒，不得不现身，是吧，这个三天三夜的故事。当然最后一个故事里呢，他也得到了一个儿子，和这个巨人格罗德所生的，叫做布拉基，也就是诗歌之神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讲一个很受欢迎的神洛基。这个关于洛基呢，必须要澄清一点点事情。很多人喜欢洛基呢，是由于这个影视作品，就是漫威的漫画呀，还有后续的一些电影。在那个电影中呢，为了更好的展现戏剧的冲突，然后进行这个故事的展开，洛基的身份呢被这个设定成是托尔的兄弟吧，托尔的弟弟更确切的说。但实际上在北欧神话里呢，这个是有这么一点点小偏差的。在北欧的正统神话中呢，洛基的身份是一个纯种的巨人，他的父亲呢叫法布提，母亲呢是劳菲。但你就想啊，一个纯种的巨人是怎么混到这个阿萨神族的这个领地中呢？大摇大摆在阿斯加德呀，他们不是敌人吗？这就要提到他的母亲劳菲啊，曾经给这个众神之父奥丁做过养母，还有一说是乳母，这就非常亲近了。所以实际上在这里，洛基是奥丁的结拜兄弟，他们两个就是结了一个什么拜呢？挺有意思的，大概就是说这个无兄弟不喝酒，如果这个餐桌上我兄弟不在这里的话，我绝对不会饮酒，就是关系是就是结拜到这种非常铁的程度。洛基呢是怎么一个形象呢？非常讨人喜欢，长得非常英俊，这两点呢都是公认的。当然同时公认的就是说这个人非常的狡猾，很奸诈，他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才能，就是会变形。八足天马那个故事里就已经了解到了，这个洛基呢能变成小母马，是吧，他实际上呢还能变很多，什么变个女人啊，变个飞虫啊，变个鱼啊，这都是可以的。在后续的故事中呢，我们会有更多的了解。洛基呢据说还有一双神奇的小飞鞋，穿上它就能在空中行走吧，漫步云端。同时呢，洛基也是一个嘴巴很坏的神，就是坏嘴毒舌，毒舌之神。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洛基还有一个身份叫火神，但实际上火神这个身份呢出现的比较晚，大概是在19世纪之后了吧。最初呢是在这个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里，这个我们随后可能会讲到吧，大概吧，这坑甚挖。这个里面呢，洛基是作为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，有点像是一个意象吧，一个具有抗争和独立精神的，能够敢于说真话的一个神。他呢在这个剧中由于讨厌众神的虚伪狡诈贪婪，就说了一句话啊，我愿化作一团野火，把这里全烧光，把这个英灵殿都烧光。这个呢大概就是和火有点关系了。然后洛基啊作为火神，就是代表火，可能也是大概从这里来的，当然也有其他的来源啊。洛基呢既讨人喜欢，然后又有一堆坏毛病，他真的是特别喜欢恶作剧啊，但是从这个本质上来说呢，好像又并不是就是故意去作恶。很多人喜欢洛基，觉得在这些古板的没有人性的，哎，毕竟不是人嘛，就没有人性的这些神中间呢，洛基非常的可爱，这些小狡诈呢，还有这些小聪明呢，让他觉得非常鲜活。具体怎么样呢？我们也要通过一些小故事来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吧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来讲讲洛基偷取西服的金发，同时给众神带来了巨大收益，带来了很多神器的这样一个故事。西服是谁呀？西服呢，这个是索尔的老婆。索尔是谁呀？索尔是雷神啊，这个暂时性不用讲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随后当然会讲索尔的故事了，但今天的主角是洛基。这个洛基啊，天天就是脑子里琢磨着干点啥有趣的事儿，一肚子坏水。他有一天呢就盯上了这个西服。西服呢作为索尔的老婆，同时呢还是土地之神、丰收之神， 她呀号称是这个阿斯加德的第二美女。第一美女是谁呀？第一美女当然是我们这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这个弗雷亚呀，是吧？作为第二美女呢，她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她一头金发，特别的飘逸，特别的柔顺啊。她因为是土地和丰收之神嘛，所以这个西服的金发往往也是指代什么金黄的麦穗儿，还有流动的黄金。你这一想就很有画面感了，对不对？就那么漂亮。洛基呢就盯上了这头金发，他呢趁这个西服睡觉的时候就偷偷进去把他哎呀全都给剃光了。西服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呢，感觉这头顶生风啊，怎么这么凉凉的呀，有点不对劲儿啊。他就一摸这脑袋，哎呦，光溜溜的，滑不溜手，我的头发呢？这西服啊真的是气坏了，又羞又愤呢。哎呀，引以为傲的金发不见了怎么办？就找他这个丈夫这个雷神索尔去哭泣。索尔呢一看到也非常愤怒，这谁干的好事儿？索尔第一个反应是洛基，一定是洛基。这个媳妇就说，你怎么知道是他呀？你别冤枉了人家呀。索尔说，没别人了，能干这种无聊的坏事的只有洛基，当遇到什么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绝对第一个想洛基，不用想别人，这样节省我大量思考的时间，哪怕不是他，你找到他也能找到解决的方法。这个索尔虽然这看起来很鲁莽啊，但这番话说起来好像也有自己的小智慧呢，没毛病啊。是洛基那就洛基你干的坏事是吧，找你麻烦，不是你的话那你帮我解决麻烦，太棒了。所以呢索尔就找到了洛基，他就是实际上挺暴力的是吧，对洛基并不是很友好，就是洛基啊，这头发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洛基呢作为这个经常撒谎经常做这种恶作剧的这个老祖宗吧，当然不惧怕索尔这种了呀。但是实际上索尔呢也有他的固执，几番争执之下呢，洛基呢就是承认，哎，确实是我这个，就索尔就很生气啊，你说我老婆这么漂亮的金发，她现在哭哭啼啼的是吧，你给她弄回来。这个洛基没办法呢，只能想到了我们这个天生的工匠矮人。矮人呢或者说叫侏儒，我们之前提过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国度的，就是再提一次啊，就是那个双巨人始祖玉米尔身上的大黑区变的矮人。希望是最后一次提这个吧。他们呢惧怕光明，喜欢黑暗，号称是一见到太阳可能就灰飞烟灭了吧，有一些就是神奇的特性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。但是他们的种族天赋呢就是挖矿打造，这个似乎是公认的呀，哪怕是后世的很多游戏啊文学作品里，这个矮人的这个手艺一直都没有失传。洛基呢去找了矮人中最负盛名的一组工匠，叫伊瓦尔迪的三个儿子。这三个儿子很厉害呀，能打造很多具有魔力的东西。但洛基又不想这个付出什么代价，他又琢磨着空手套白狼了。这灵机一动啊，就想起了还有另外一对兄弟，叫布洛克和伊特里。这两个人呢也很擅长打造。他就立刻就有了主意啊，就去跟这个伊瓦尔迪的三个儿子说，哎呀，据说你们这是最厉害的工匠了，是矮人中无与伦比的。然而呢，布洛克和伊特里兄弟呢刚刚答应我要给这个神族做三件宝贝，他们还夸耀说呀，你们绝对做不出来。伊瓦尔迪这仨儿子也有点愣啊，说怎么可能，这个他们肯定是在吹牛啊，不就三件宝贝吗，我们也能做呀，而且保证比他们做得更好。洛基说，你确定吗？那我可不信呢，你做出来看看吧。同时跟他们说，你这三件宝贝里啊必须得有一样是这个金色的假发，这个金假发还必须是世界上最漂亮的，同时还能自然生长。伊瓦尔迪三个儿子呢就很自负，就答应了，没问题，我们这做出来的绝对质量杠杠的，而且就是特别有特点，你就等着来验收吧。洛基呢就是顺利的搞定了伊瓦尔迪三兄弟，就有点傻哦，三个儿子啊、哦。然后他又去找这个布洛克和伊特里，用同样的方式去说，这个伊瓦尔迪三个儿子啊说要给我们神族做三件宝贝，然后就觉得瞧不起你们两个乡巴佬，你们肯定做不了。然而这个布洛克和伊特里呢其实好像还有点脑子，不像那仨儿子那么愣，就说，洛基啊，你做这种挑拨离间的事儿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你是不是又故意的呀？ 然而我们这个老戏骨洛基又上线了，这可不是我瞎说的，不信你们去打听，他们三个真的要做神器啊。这个事儿吧，就是你先骗，就骗人的时候你先骗个好线的，然后他就自然而然的，就是不由自主的成为一个是吧，形式上的托了，事实上的托了。这个布洛克和伊特里啊，以为还真那么回事儿，然后心里就是恼火，他们能做我们也能做呀。但是这俩兄弟呢又有了别的心思，他们不喜欢这个洛基。就虽然这事儿你这次算你没挑拨离间吧，但是我们也有要求，你敢不敢跟我们玩大点的。洛基说，说什么呀，这有啥不敢的呀。布洛克和伊特里就说，我们呢想要赌你的脑袋，如果比试最终我们赢了，就把你的脑袋给我们。洛基呢心里就是想先搞定这个神器是吧，能坑一把是一把再说。一般这种喜欢就是撒点小谎啊，恶作剧的或者投机倒把分子呢，刚开始都不会在乎这种，就是立马就答应了，没问题。等你们这个制造过程中我稍稍捣捣乱，让你们做不成不就完事儿了吗，多容易点事儿。伊瓦尔迪三个儿子那里呢就是比较傻比较实诚，肯定不用看着了。洛基呢就在这看着布洛克和伊特里这两兄弟。布洛克和伊特里兄弟中的主力呢其实是这个伊特里，他呢就是特别有才能，是个很有天分的人。而布洛克呢往往是就是替他的兄弟在外面进行交涉呀，就是能说说话啥的，就反正嘴都挺笨的，但他肯定比伊特里好那么点。第一件宝贝呢，伊特里拿出了一张巨大的坚韧的猪皮，把它丢到这个炉子里，就跟布洛克说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拉风箱，力道呢需要均匀，节奏呢需要一致，不能过大过小，不能停，一定不能停。这个布洛克呢觉得这是什么呀，我以前也帮你拉风箱没问题，你这猪皮就在这炉子里，我就交给我吧，没问题。洛基呢一看就是有机会了，他呢趁伊特里啊去进行制作的时候，就是打打造造嘛，他就变成了一只小虫子，一只大黑蝇吧，蝇虫，还能咬人的那种。趁这个布洛克不注意，落在他的手背上，狠狠地咬了一口。然而这个布洛克呢完全不在意自己流血的手啊，就依旧在那里稳定地拉着风箱。你可以看到他脑袋上都冒汗了，有点咬牙了，这疼是肯定疼啊，都流血了嘛，但他忍住了。等伊特里回来呢，从这个熔炉中取出猪皮的时候，他已经化作了一只野猪，而且泛着金光，看起来呀就挺不一般的。伊特里呢第二次在这个炉子里扔了好大一块金子，看起来呀好像也有点什么魔力一样。洛基呢第一次捣乱不成，第二次呢这我来点狠的吧，我盯你手没事儿，那我看看挑嫩的地方。这个风箱啊越拉越热呀，布洛克已经是满头大汗了，这汗水顺着脖梗子往下流，脖子在这个血管一跳一跳的，洛基就也盯上这儿了。他呢就在脖子上唰狠狠地咬了一口，这个血呀混合着汗水往下流，你想这多杀得慌啊，这盐分啊进到伤口里啊，太疼了，这比这手上还疼。然而布洛克不愧是个铁汉子啊，真的就是一点也没受影响，还是继续稳定拉着这个风箱。等伊特里这次回来呢，从这个炉子里取出了一个烧成亮白色的闭环，经过水中的冷却几次的变色之后呢，呈现出的是一个金光闪闪的这个手环或者是闭环。这一看也是个宝贝啊，洛基就有点急了，第三个我坚决不能让你成功。伊特里这次走的时候呢，在炉子中扔了一大块生铁，这生铁好大一块啊，就比就是洛基生平所见的最大一块生铁还大，这肯定是憋大招呢呀，最后不一般。伊特里这次临走之前呢又再次叮嘱了他的兄弟说，这是我要做的一个杰出之作，你一定要注意。哎，布洛克有点不耐烦，我知道拉风箱对吧，你看前两个拉这么好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，去吧去吧去吧。结果这次呢洛基呢又故技重施，他选上了这个更狠的部位啊，带着自己的全身的这种恨意，你想就是万一输了这脑袋就没了呀，这狠狠的在眼皮上咬了一口，这下可不得了啊，这个血顺着眼睛流下来。布洛克呢是个铁汉子是吧，你前面已经知道了疼痛是可以忍的，但是这个血液啊混合着这个汗水模糊了他的视线，就对他这个整个工作造成了影响。 布洛克呢掐准了时间，他这个风箱是来来回回的拉嘛，他就琢磨着我猛力一推，然后手呢就是顺回来，把这个眼睛擦拭一下，然后我再回来再拉，就琢磨着挺好的。实际上呢，中间确实是产生了间隔，就在布洛克呀去赶走这个蝇虫和擦眼睛上的血的这个功夫的时候，风箱啊就已经停下来了。伊特里这次回来呢特别失望，他觉得这个兄弟啊辜负了他的信任，而布洛克呢又特别的委屈。这次呢从这个炉子中取出的是一柄巨大的锤子，一看呢就是有缺陷的，这锤柄呢都短了一截。这洛基啊就觉得放心了，稳了，这回稳了，绝对没问题。评比的日子到来了，坐在评委席上呢是我们三位重要的神，第一位呢是众神之父奥丁，第二位呢是雷神托尔，第三位呢是来自华纳神族的代表弗雷，就是之前的这个弗雷亚的哥哥。这三个神呢坐在上面就面面相觑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洛基呢就是在下面，左右呢分别站着一堆人，左手边伊瓦尔迪的三个儿子，右边呢是布洛克和伊特里。他呢就向众神说明了情况，说呀这矮人族的两组杰出工匠啊，就是仰慕我们神族，争先呢为我们做上了这个神的礼物，做上特别特别棒的这个东西，请你们呢来做评判，觉得谁做得更好。首先呢上场的是伊瓦尔迪的三个儿子，他们第一个敬献的礼物是一根长毛的这个毛尖儿，这个呢毛尖儿啊正好匹配奥丁之前在世界树上折下的这个树枝儿，合在一起呢这个长毛和钢尼尔更加强了。同时啊这个毛尖上啊刺满了卢恩文字，就是附魔附的特别漂亮。它现在有什么特性呢？就是刺出去的毛必然能击中目标，同时啊你对着这个毛立下的誓言都会成为牢不可破的誓言。这奥丁挺高兴啊，就评判了两个字儿：妙啊。这个洛基肯定也一直在揣测这个评委啊是不是你怎么看的。第二件礼物呢自然就是这个金发了，这西服啊赶紧在托尔的召唤下上来了，戴上了自己这顶金发，遮住了他这个光溜溜的头皮吧。这个假发呀好像自然贴合在这个皮肤上一样，完全看不出来是假发，看起来特别的自然，充满了活力。这个衣服啊真的比以前更美丽了，托尔啊就是不迭口的称赞他老婆，呀老婆你真漂亮，比以前更漂亮了，衣服也很得意啊，就不停地展示他这个金发。第二礼物看起来也不错，挺成功的，洛基觉得这可以，这老哥稳啊。第三件礼物呢有点神奇了，这个伊瓦尔迪三兄弟呢是来到了弗雷面前，第三件礼物了看来是送给他的，他们从口袋中拿出了一片薄薄的像丝巾一样的东西。弗雷就很不理解，这什么东西啊，这么小，我也不缺手绢儿，对不对？但是呢这三兄弟呢展示了一下这个丝巾，这呀可不是一个丝巾，这是一艘船。你别看它现在只有薄薄的这个一片巴掌大小，等你把它展开，它就是一艘能够永远顺风的船，它的名字叫斯基德普拉特尼。这艘船啊好像也挺对弗雷的胃口的，弗雷就特别喜欢，你看到这个又便携随身携带而且还永远顺风，开心，特别开心。伊瓦尔迪三兄弟啊这个礼物看起来都挺不一般的，但实际上啊这个布洛克和伊特里好像不为所动，而且看起来非常不屑又稳操胜券的样子，洛基开始隐隐的有点担心了呢。布洛克呀脸上的伤还没好的样子挺傲慢的就上去了，说我们这个礼物绝对让你们更满意。他们首先呢也是敬献礼物给奥丁，就是那个金色的臂环，他的名字叫德洛普尼尔，就是奥丁的两个神器现在凑齐了，第一个冈尼尔长矛，第二个臂环德洛普尼尔。冈尼尔长矛一击必中，还有立下牢不可破的誓言，我德洛普尼尔我臂环能干什么呢？这个臂环啊能带给你财富，每九个日夜过去之后它就能再生成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八个臂环，就每次都一变九一变九，这就是稳赔不赚啊，这 800%的收益回报率啊，我的天哪啊！当然应该不是利滚利吧，要不然这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它肯定就是这一个闭环能有这个变化的这个能力。但这也这个收益率也太高了呀！奥丁还是很高兴，又留下了两个字：妙啊！从洛基的角度来看呢，这个奥丁这里态度暧昧不明，分不出胜负，这俩应该差不多。第二件礼物呢，布洛克和伊特里两兄弟呢是要献给弗雷的了。就是那头小金猪，这个金猪啊，金光闪闪的呀。他们对弗雷说，这也是一件坐骑，它的名字呢叫吉林伯蒂斯。这头金猪啊，能上天入地，能飞，而且啊，跑得比世界上任何一匹马都快。还有它这个在闪闪发光的金鬃毛，到了夜晚也能照亮黑暗，使你周围啊永远都是光明。而且这头金猪啊，永远也不会疲惫。弗雷啊，今天这坐骑大丰收啊，先收了船又收了猪，这弗雷也挺高兴的，貌似又是一个非常难以判断的平手吧。洛基呢，这个时候就心里好像松了口气，他觉得应该赢了吧，因为布洛克和伊特里的最后一件宝贝他知道啊，就是被他给这个搅和的锤柄子少了一截这个破锤子嘛，是不是？这明显是有瑕疵啊，肯定没问题了。然而啊，这个布洛克和伊特里还是走到了这个索尔面前，向他献上了一柄有点奇怪的锤子。索尔一看，你这锤子不行啊，你这柄短了呀。布洛克就是他是主讲人嘛，就做了介绍说，你先不要小看这柄锤子，听我向你娓娓道来。这柄锤子呢叫缪尼尔，它呢无论你用多大的力气去击打东西，它也永远不会快，非常的坚韧。索尔呢哼哼了一声，不错，它呢还能够一击必中。索尔一听来精神，哦，这也不错，它呢每次你甩出去之后还能再回到你的手里。索尔一听，这个可以啊，正合我心意啊，以前的武器我喜欢就是扔出去嘛，就是投掷，是远程投掷，这个大力投掷，这是我的才能，但一般我扔出去就有去无回啊，而且扔特别远我还找不到，这个真是太合我心意了。这个介绍还没结束呢，布洛克接着说，这个锤子啊还能随意的变大变小，随你心意啊，你想放在口袋中都行。这个索尔一听更来精神，哇，这锤子太棒了，你赶紧给我展示一下怎么变大变小啊。然后这个洛基一看，洛基说这柄短了呀，但索尔完全没在意，完全是兴奋在等着这个变大变小的展示。洛基就喊，哎，你老婆那个头发难道不漂亮吗？这个索尔就是纯直男啊，漂亮漂亮漂亮。然后接着回头问，你快说怎么变大变小，这个反应太真实了呀。哎呀，这个洛基就是心里就有点担忧，这要输了呀。索尔呢在研究了这个锤子之后呢，觉得特别趁手，就爱不释手，在手里就不放下这锤子，当即高兴地说，这个有了这个锤子，在以后和巨人的战斗中我一定能保护大家。奥丁啊也不迭口的称赞，他这回就是不会只说妙啊这种事情了，说哎呀确实啊，这个是我们给我们阿斯加德增加战力的一柄好锤子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包括这个弗雷也交口称赞了，说其他的礼物虽然很精妙，但是唯独这柄锤子才是真真正正的解决了我们阿斯加德的需求啊，真的是太好了呀。这明显一看呢，洛基的脑袋要不保了，他趁人不注意呢就偷偷的溜走了，就是变成个影又要飞走。结果这个布洛克和伊特里两兄弟就不愿意了，请这个雷神索尔帮他把他追回来。索尔看了看手中的锤子说，虽然我不想首先把这个第一次就这么用在这个洛基身上，但是我也想试试他这能力吧，反正就是甩出去，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就是把这个洛基就抓回来，具体过程中间发生了什么就不得而知啊。洛基被抓住之后啊，就得赶紧想办法呀，这脑袋要不保了呀。我们的洛基简直是个诡辩小能手，他先是悄悄地给自己的结拜兄弟奥丁使了个眼色，然后理直气壮地对这两个矮人，就是这两兄弟说，你们呢想要我的脑袋可以，按照我们的这个契约，确实我打赌输了，你们做的武器真的是太棒了，做的这个礼物我们大家都喜欢，但是在我们的赌约中，我只答应了给你脑袋，你不能拿到我脖子的一分一毫，也不能够让一滴血液滴落下来，如果违反了这个契约，那你们就死定了。 这两个矮人一听也傻眼了，赶紧跟这个奥丁解释，这个不对劲儿啊，这我们所想的不是这样子的呀。然而奥丁已经收到了自己结拜兄弟洛基的信号，而且他肯定也向着自己人嘛，毕竟这个洛基也算是他们阿斯加德的神出去的，而且还给他们平白无故找来这么多的好的东西。所以呀，他就说，嗯，洛基说的对呀，你们的赌约确实是这样子的，现在我在这里做个见证人，你们可以去履行你们的赌约了，拿走洛基的脑袋，只是不能动他的脖子一分一毫。这俩兄弟啊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再傻的人也知道啊，这是被下套了呀，这已经没有办法再实现这个赌约了。然而气氛肯定还是在的呀，平白无故送你们这么多东西，而且还得不到我们最恨的这个洛基的脑袋。他们呢就跟这个奥丁商量了一下，悄悄的耳语一番之后呢，奥丁也点头像是答应了。只见这两个兄弟啊，从自己的工具袋中拿出了一堆什么皮绳啊、锥子啊之类的，径直的走向洛基。洛基当然这时候还被这个索尔抓着呢嘛，就压住的状态。他们啊，用个锥子在洛基的嘴上、上下嘴唇上钻洞，用皮绳呢把他的嘴牢牢的缝了起来。这已经是他们能对洛基做的最泄愤的事情了。对于洛基来讲呢，虽然保住了脑袋，但是这么爱说话的一个人把嘴缝上了应该也挺难受的吧。所以啊，你们看这个故事始于一个恶作剧，就是洛基，你哎，当你恨他的时候呢，你又想到这个所有的神器也是因他而来的，真的是爱恨交加吧。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先告一段落。就是洛基怎么呢偷偷剪掉了西服的金发，但是呢阴差阳错的从矮人那边得到了六件神器、六件宝贝，这样一个故事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洛基的一点神奇的小个性吧。最后插一点这个有趣的一点小东西吧，关于这个雷神的锤子，雷神的锤子名字叫缪尼尔，就很多人不会读啊，就是起了个混号是吧，尤其是应该是国内的粉丝会这么叫，叫它喵喵锤，因为这个很像那个猫的那个叫什么。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，就是采访这个雷神的这些演员，问他们这个雷神的锤子到底叫什么呀，包括这个雷神自己都没有正确的发出缪尼尔这个声音，这个发音都是随便乱叫的，甚至有的就差的离谱啊，就是特别好玩。我尝试找一下这段采访吧，希望能找到。嗯，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再见。